孩子，你看，
山外天圆。
山外天圆，我不知道怎么讲。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您来到山外天元，我是朱文萌。
我是飞哥，大家好。
鸽子弟兄现在是变成飞哥了，萌哥做萌哥，你做飞哥，这也不错。这个飞哥有点像这个武打小说的名字，
有个球星了，足球运动员叫飞哥。
哦，真的啊。我们上次这个立位记耶和华的初信造就讲到啥地方了？
红绿灯。
哦，对对对，
圣洁。
基本上我们是希望能够找到一点方向啊，怎么造就初信的弟兄姐妹。那从这开头的几节看起来呢，从前不认识神，你现在刚信主，你当然这个神在你心里面应当是晓得了。那神在我们里面要成为我们的因为，哎呦，这个因为我耶和华这几个字挺有意思。这神从前是天上的神，现在是你们的神了啊！你不但要知道神是我们的神，还要知道神是圣洁的神，并且这个圣洁的神对我们有一个圣洁的要求。哎呦，谁能把这个观念放到这新信主的弟兄姐妹里面？那我想他这个初心造就的，这是好的开始是成功的啊！怎么样，一小半是不是？
我回去啊，把这个圣洁，我思路一下，发现一个事情，蒙哥。
什么事儿？
这个圣洁这个词最早应该是出埃及记19章那里，圣洁的子民。要做圣洁子民。
我把你
然后后来才说，
嗯，
对，先让百姓做圣洁的子民，后来的利未记才提出来，好像在11章啊，是14章啊，才说因为我是圣洁的。哎，这个顺序为什么不是因为我是圣洁的，你们要圣洁？为什么不是这样一个顺序？
那你这，你这现在做爸爸还问这个糊涂问题？你什么时候能跟小孩讲？因为那是他稍微长大一点了。哎，你要成为他的因为，那是很奢侈的事情啊！你小孩再长大一点，你要这样，他就故意那样。你说你为什么要这样？他说因为你这样，所以我要那样。这讲道理一定是比较大一点。
就好像要小宝宝洗手啊，要吃饭啊。不用说先因为，因为我先洗手，所以你也要洗手，这样他就觉得好像有距离，很严格一样。
而且这个神呢，神是圣洁的，这是我们本性里已经知道的事情，对不对？这是神还留在里边的，只是说对于这位神成了我们的神，那我们应当怎么样呢？这个大家不太清楚。你很快就会发现，这个我们要圣洁，不要说我们本来不要圣洁，我现在就算要圣洁也要不来。那慢慢就开始觉得这个因为我耶和华你们的神是圣洁的神，这句话其实是帮助我们的。神是我们的圣洁，他既然知道我们不够圣洁，把我们带到他的面前来，那他整个的目的不是要因为我们不够圣洁再把你赶走，而是要知道圣洁的全源、圣洁的定义者、圣洁的能力、圣洁的发起者，通通都在我这里，而我现在是你们的，这好消息。
耶和华就是我是，我就是，是吧？
对呀，
是你们的圣洁啊，
这个好消息。但是这个逻辑，当然我不知道我这样想是不是对，我老觉得跟国内的弟兄姐妹在接触的时候，很多人对这个最基本的观念没有。你做罪人的时候，神都不爱惜他的儿子把你救回来，那你现在今天早上没起床，明天没祷告，怎么好像觉得犯了滔天大罪，不敢再来到神的面前，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这个事情我后来想一想，这个 据说在那个清教徒那个时候啊，道听途说看看资料，那个时候的人对圣经那个敬畏那个尊重啊，七八个小时四五个小时就是站在那里听圣经然后去遵行，没有很多很复杂或者要做笔记啊，坐在那里环境要多么好啊，没有，就那时候不是讲唯独圣经嘛，但是后来唯独圣经慢慢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觉得好像是唯独被解释过的圣经，变成这样一种观念，再加上中国人啊，中国人有这种尊师重教啊，尊师重道，总觉得这个圣经既然是圣经，有一种神秘感啊，像其他的那种啊武功很高的这种，我的武打小说不是有一个叫什么《铜陵传》啊，要在这个武宗十三派八十一门之外另创一家。
你比起小贝来，你不错啊。
要拜师拜名师，到时候拜一拜学一学，最后才能练出一种功夫。那武打小说那时候我们上初中的时候，看了一些神嘛，总是有神秘感。然后中国人又喜欢拜师学艺，这样显得谦虚嘛。所以总喜欢这个圣经要有人讲，习惯这种模式一样。我是觉得有这么一种潜在的那种民族那种。性格好像是那样，
搞到最后好像不认识神了，因为主耶稣叫我们祷告第一句话就是我们在天上的什么父，他现在是你爹了，你这个媳妇过门也比我们聪明点了，现在别这么见外，现在是自己人了，那有什么关系，是不是，这不是要我们犯罪，而是神真的是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已经晓得我们的本相，他对我们一切的要求是为了要帮助我们，这不是要扣我们的分的，怎么好像这件事情就是搞不清楚，走投无路，整天活在害怕里边。那第二个他在这排的是孝敬父母，这个也是很难讲的，但是这个如果照这个顺序说的话，你觉得我们的教会里面是怎么样来讲这个题，怎么样？
有一次我去看一些门徒啊，到处转转，就是我这个行业的医疗啊这些诊所啊看看，走到一个诊所然后进去先聊聊专业，后来给他传传福音。这个大夫呢，就以为我在给他讲一些从来没听过的一些道德理论啊，所以他也讲讲他知道的道德理论，他就跟我讲，那我们中国人啊，百善孝为先，最重孝道。他一说这个孝，我一想，这个我们一般讲的这个孝啊，是地孝，那你只知道地孝，这个天孝你知不知道？这个没听过。地上的父母要孝敬，那天上还有个父亲，那也要孝敬。那天上的父亲怎么孝敬呢？我就给他讲，那首先你得认他，你不认他怎么孝敬他？
那是真是。
那么第一课是圣洁的话啊，那我们在天父面前要有一个这个孝敬，中国字孝敬，我听蒙哥小贝讲，这个孝敬实际上就一个尊重是吧？就顺服的一个意思。那。
很难说它到底什么意思，英语简单的一个词就是敬重，但是中文这个孝是比那个观念要复杂很多的，对不对？因为带了很多传统在里面。
那我们把神的圣洁愿意成为我们的圣洁，我们去追求这个圣洁，然后这样是不是算是一种孝呢？
因为我们现在是这样，就是说当然我们这是每个同工来，我们的十九章至少已经换了三番人马在做了那就是因为这些问题难办啊，我们得集思广益看看到底这个东西怎么做，因为既然摆在这里表示这个呢，用你刚才的话其实讲得很清楚的，这个第二课啊所说的孝敬父母，个人都当孝敬父母，实在是指着地孝，不是指着天孝言的。对不对？
如果不认识天上的父亲的话，
对，
孝敬天上的父母还是不够。那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领着他一同认这个天父。
对，
地孝和天孝就连成一孝了。
那他听了怎么样？哈哈一笑，送你出门还是？
他还行，还没哈哈一笑啊，微微一笑。
哦，微微一笑。
若有所思。后来我还去送了他一本圣经，但是后来我妻子跟我说，他屋里面摆了一个佛堂。他的妻子呢，听我给他讲这些啊，非常的反感，就不大愿意让我们
再去看他了。
就说啊，有事情了啊，我们下一次我们要出门了，我们就只好走了。
那现在的问题大概是这样，套到基督徒身上来讲，就说你们现在有了一个天父了，这个时候你对地上的父母亲怎么办？还是个人应当孝敬父母， 只是我们、嗯、如果这个东西摆上一个题目的话，到底我们应该怎么教导出信的弟兄姐妹？
说到这里还有一个问题来，蒙哥，
嗯，
就是说我听很多的弟兄姊妹提这个孝敬父母的时候，往往会连累后面在世长寿，就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似乎是有点功利心，就是啊，为了多活啊，多长寿在地上，然后去孝敬父母。这一般，而且讲这个长寿的时候呢，并没有照着圣经上说在神面前的日子啊，这个意思啊，神算的那个有永恒价值的那个日子算长寿，而是活多少年，你这个我觉得就有点偏差了。
这没关系，让他去吧，反正他愿意在地上多活过，让他在地上多活。
对，但你
不是
很好的，当然长寿也在神面前呢，蒙纪念那个日子啊，就是不提。
我是觉得现在这个问题已经过去了，为什么呢？你看现在人活得太长了。对不对？现在不是孝顺父母的问题，而是我的父母要孝敬我的祖父母，我的祖父母甚至还要孝敬我的曾祖父母。
据说前段时间破解基因号人的寿命111，几百岁啊，又有人提这些东西。
你不管怎么活啊、嗯，你活到最后啊，在世长寿简直就不是个福了。所以
是啊，
对不对？因为你看，
就是怕罪人永远活着。
他不是怕，他是体恤我们，免得你、
劳苦叹息。
对、嗯，病了还不会死，那多麻烦。
塑造之物，
哎，实在是。那现在我在想，如果我们第一课勉勉强强是把这个神现在是我们的神，我们是属于他的人，并且他对我们有一个圣洁的要求，对不对、嗯、这个观念摆在弟兄姐妹心里面，出信弟兄姐妹，就算你成功的话，第二课其实也可以赖皮的、
嗯、
基本上就是说，尽管我们对世界上的一切事情都有一个全新的看法，重新估量，你以前认为是好事，可能现在是坏事，从前对你认为对自己有益的，现在可能都对你有损，感谢主，你真是重生了。可是有一件事情好像新约旧约不断的还在提醒我们，教导我们，千万不要因为有了天父就不要了地父，有了天孝就不会地孝了、
嗯、
只是这个地孝的实际与做法、嗯、它的内容可能已经不是在照着中国的那一套去做了。
对对，
那这样子我们就有一课可以讲给弟兄姐妹听，让他们知道绝对不是说信了主呢就把父母抛弃了，因为主呼召门徒也是离开父母、嗯、对不对？亚伯拉罕也是离了父家，但是所谓离了父家他到底是什么意思？你是不是把父母亲就抛弃掉呢、嗯、你是不是就
不
爱他们呢、嗯、那、
啊、
这个孝与中国人所讲的孝又有什么不一样呢？
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他们那个麦比拉洞好像没有跟他的祖先埋在一起，没有在一个祖坟。现在中国很喜欢要埋在一起，那才算孝。
对，这个东西啊，如果我们真的要讲下去的话，那个做老师的很快就会发现，他上半堂课勉强写了下来，下半堂课他就写不出来了。圣经所说的孝与中国人传统的孝到底有什么不一样？这个你身体力行了多少？你的体会是什么？你用怎么样？你怎么样才能够合适的教给弟兄姐妹？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难的，对中国人来讲啊，我们需要好好的去重新思考这个问题。
孟哥，
嗯，
我有一个想法，但是不一定对啊，我就这么扯来扯去。
所谓想法就是不对的，对，没错，你说吧。
这个圣洁对中国人一听的话，还是有一种那种神秘化那种感觉，虽然能听懂，能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但是呢，翻译问题啊，
嗯，
那个有一个叫吕振中译本啊。
嗯，
他好像是把这个词翻译成叫做圣别，那个是照着第一次那个原则，我们哥读圣经有第一次出现，出埃及记19章，
对，
那里说你们要归我，然后要做圣洁的子民，
对，
要归给他有分别，那也能明白这个意思。
是，
那就怕呢，就是中国基督徒读来读去这个圣洁就是一种灵修式，像一种神秘色彩，要解释的稍微清楚一点啊，基督徒的孝。也孝，但是照了圣经上，最重要的孝敬父母，就是要带着他们要先来认识这一位天父，那这个就跟是一般的中国人的孝是不一样的，有分别的孝。
感谢主，你这个在天上飞了半天了，还是一只中国鸽子是吧？还对中国这东西挺敏感的，挺好。这的确是需要讲的，可是呢，要是讲了他还不懂呢？你十之八九是我们的榜样有问题的，或者他看不懂，或者他不愿意学。因为你说是不是这个圣经的圣洁和中国人所说的圣洁引起的想象是有不一样？是不一样，但这个不一样是不是可以分别的？是可以分别的。难不难？不难。 他得留心。那我们去改了这个字啊，恐怕制造的副作用更多。
嗯，
对不对？因为这个字就算它新鲜几年，就算流行起来，过几年又变了。
嗯，对，你翻译成圣别，然后有一个人说我翻译成诀别，哎，这个就麻烦。比较保险就是圣经上啊，第一次那里，哎，其实已经挺清楚了，
不是
归他为圣。
圣节里边，在神从创世纪第一章，他就是把东西分开。
嗯，分开。对，
这个观念大家会懂。那能不能再把它写成中国文字写的这么清楚，也没有这个必要。而是你在活着的时候，你要知道神对你有一个圣洁的要求。当你不圣洁的时候，你会知道的。现在的问题一样的，我们信主了之后，如果你真的重生，你第一孝，这个我们绝对晓得，就是要带父母信主。可是在这里所说个人当孝敬父母，也绝对不只是只是这一件，
不只是，对，不只是。
那主要的问题也不是在这里，而是说，尤其我们要跟他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怎么跟他们过日子，对不对？
嗯，
我违背他的意思。就像你刚才讲的这种生死问题的祭拜问题，他就觉得你不孝。
嗯，
对不
对？
那你怎么办呢？我们有我们的孝，那这个孝到底是什么？在圣经里面可以给我们看见的榜样是什么？这个我觉得很多的传道人，很多的弟兄姐妹没有好好的下功夫。因为每个人都在这个问题里边，那也就是兵来将挡，是不是已经措手不及了？还要跟他们传福音，又怕他们生气，又生他们的气，那怎么？所以到底什么是正途，我根本就来不及想。因为就像一个漏屋子，你拼命在那边接水一样的，你根本没办法好像从头搭一个重新有一个所谓基督徒的孝顺在我们的生活里面能够很清楚的整理出来，更不要说用话把它讲清楚。所以这的确是个难题啊。那值得去考虑考虑的就是圣经里面的榜样。当然圣经里面的孝，我们一想就想到路德了。
路德啊，对，
这可能是最清楚的一个，他对那个仆仆的那个舍不得，那三个字真的是太传神了。
舍不得婆婆，也舍不得婆婆的神。
然后我们还需要大概的能够分辨出来，在中国的所谓的孝里边，到底有哪些错误的思想，这个一定要搞清楚。
对，
就像你刚才讲这个圣洁，不是指着什么，不是板起脸来，不是给他烧香，不是给他拉距离，不是这个东西。圣洁的神变成我们的天父，他变成我们天父，是不是就不圣洁了？不是。到底我们中国人讲的一些的孝道，我们认为是天经地义的所谓的孝，跟圣经啊，我们这个新人以新人的行为，我们的心智改换一新的时候，有哪一些是需要被淘汰的，或者需要被改变的？这个我觉得我们的教导非常的缺乏。
最近我还经常给人家讲什么叫天经地义。天经就是天上的经啊，有圣经。
嗯，
地义就是借着圣经信了耶稣被算地上被算为义，比如这么讲，然后这样子把孝一连上。
你这个有点赖皮传福音呢、啊、我看你他都信了之后他说哎呦你都是用中国人这套跟我传福音，那你又再把这个旧酱缸那个袍子给他翻过来，我看你怎么翻。
哎，戴德生学了一招，这个不知道算不算迷踪拳，这个、
哦、迷踪拳是吧。这个我们还是需要找出一些比较基本的东西啊，像我们认为的孝是什么，那圣经的榜样又是什么？比如说对父母亲无条件的顺从，讨父母亲的欢心、嗯、对不对？那只要父母的意见跟我不一样，我们就一定要听他的。那加上在结了婚了，那有了孩子了，再住在一起，或者拿点父母的帮助啊，那你的问题就是无穷多，你的麻烦是无穷动。对不对？你
父母要不要帮他带孩子呀、啊？这些事情、啊。
对对对对对，就这些东西通通，这个所谓孝是一个每天在一起生活的时候的来往、嗯，这里面有哪一些的原则才能够让你到最后带他们信主？这绝对是有讲究的。嗯、
我们在住院的时候碰到一个，他说是刚信耶稣不久啊，
嗯，
他去给他的女儿伺候月子，他女儿对他，哎呦，我听得都非常心寒。
嗯，
他来给他伺候月子，结果把脚扭了，脚那个肿、嗯、那肿啊，摸摸，哎呀，肿起来很高，都变颜色发黑了。
嗯，
哎，他女儿怎么说他呢？叫你来帮我们带孩子，一看你这个肿的这个样子，他就我们伺候你来。哦，这句话说出来让我很难过。帮他带孩子是应该的，哎，在这里伤到了，没去帮他及时去看，反而还说他在这里，哎，好像是闲人一个一样的，还在这里。
不过啊，这个飞哥师兄啊，这蒙哥这个在地上滚啊， 滚了一阵子之后，就发现了，还有你说夫妻吵架，两边的话都只能信一半，父母跟儿女之间那个讲的话，那是比夫妻吵架还离谱。我不是说那个事情或者他们双方的对话，我是在讲这个爸妈说女儿说的什么，或者媳妇说婆婆说的什么，通通不能信的，都不见得是这么回事的，因为他们中间有问题，有问题藏在心里，在转述出来的时候，那简直就是不能听。可是要是你有机会听到双方，那你就觉得说这是真的是滑天下之大稽，怎么会离谱到这个地步去？明明没有意思，被说成有意思，而且那边是坚信不疑，反之亦然。两边呢、对于同样一件历史、同样一个事件，那个陈述呢，一东一西，一南一北，呵，真是。蒙哥在地上滚了半天呢、哎，这件事情我从来不听人家调解，因为没有一个真实的情况可以让我做评据来调解，我只知道你们中间有问题，那个地方还可以调解调解，那个问题的细节是什么，你讲的跟他讲的完全都不一样，我不知道信谁的但你要告诉他这样，那两边都给你气死，气得不跟你讲话，那蒙哥就落得清闲了，对不对因为他说他女儿这样讲，他女儿可能完全不是这样讲，对不对，他女儿说不定一边在心疼他，一边在裹了，就跟他开了个玩笑，哎，本来要你来帮忙的，对不对，你讲那我们来伺候你吧，我看你还是别来了吧，谁知道他怎么讲的。但是老爸爸或者婆婆心里不高兴，他讲给外人听的时候完全另外一回事。我发现管他是不是基督徒，是不是主内，这几乎是放诸四海皆准的一件事情。哎，咱们怎么讲到这儿来的？我看我们今天
不知道迟到，我扯过来的。
我们今天节目时间也差不多了啊。这个第一课已经够难教，第二课我觉得是最难教，因为我们心里没底，我们自己都在是千疮百孔，招架不住。我们怎么去教别人说，怎么有一个正面的孝顺，能够让你孝顺的怎么讲啊？孝顺的凡事顺利，父母亲拿你没话讲，也拿你没办法。你伺候到他们，也带着他们信主，算你本事高。
现在中国人是顺者为孝，但是真的不是那么回事。
他对你有种种的要求，有种种的意见呢。你呢，仍然是以基督在你里面的平安做主，不是事事就听从他，不同意就是不同意，不听就是不听，也没激怒他。哎，他也觉得你蛮好，算你有办法。
好像一个笛子一样。一个笛子，这个窟窿吹一个声音，那个窟窿吹一个声音，但是如果中间里面不是通的话，没办法一起吹。
嘿，这个我要挑你的毛病，因为蒙哥是学音乐，这个笛子呢，这个窟窿说一个声音，那个窟窿吹一个声音，那个看起来是对的，但是这个讲法实在是有点问题啊。
现在扯的功夫越来越离谱了。
咱们回去思想思想啊，尽管我已经跟其他几个同工已经讲过一些了，我们这个东西需要集思广益，到底在主里边的孝顺和在中国人传统所讲的孝顺有哪些重点是不一样的，有哪些诀窍我们是应该值得啊，尤其提醒出心里的弟兄姐妹让他去知道的。那我们就下回再聊吧。
文哥跟小贝做的那个路段的几个节目的观点再翻出来吵一遍，
别了，
就是新节目啊，听众朋友再见。
每个春天都迎你回来，每座山岗都露出笑容，蓝天真蓝，海水多美丽，都因你深深的爱。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我心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